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美中两国因为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进行大规模的填海造岛工程而存在的分歧与交锋正在日益公开化。美国在过去一个月的时间里增加了对中国这些海上工程的监视飞行。几天前，一架 P8 海神海上巡逻机搭载美国有线新闻网的摄制组执行了这样的飞行任务，遭到中国海军的反复警告，也引发中国外交部的严正交涉。那么这个星期，中国官方的《环球时报》发表了中美一战将无可避免的社评，美国国家利益杂志也发表了现在是美国对中国强硬的时候的文章。那么美中两国是否会因为南中国海问题而爆发战争，双方应该如何处理在这个问题上的尖锐分歧？
今天这个话题呢，我们请到两位嘉宾来参加讨论，一位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周孝正教授，周教授在北京透过电话参加节目讨论。周教授您好。
你好。
此外，另外一位是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您好。
你好。
另外呢，我们的观众以及听众热线也已经开通，请您可以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
好的，那么在讨论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则美国之音记者叶凡和玉港有关南中国海争端的背景报道，来一起了解一下各申索方在有争议海域为了加强其主权宣称都采取了哪些行动。
南中国汉海域面积350万平方公里，其中有超过200个无人居住的岛屿和岩礁，是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的重要航道，据信还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围绕南中国汉海域和岛屿的主权争议一直被看作是亚洲最具潜在威胁的冲突点之一。中国政府声称对几乎整个南中国海拥有主权，而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文莱和台湾等也对部分海域提出主权要求。中国国务院2012年批准设立地级海南省三沙市，把西沙、中沙和南沙群岛列为自己的行政管辖范围，还在有争议海域的岛礁上填海造岛，试图扩大对主权范围以外的海域控制。据报道，中国在斯普拉特里群岛，也就是中国所说的南沙群岛的永暑礁上，已建有航空管制塔台、预警雷达、军营和一条3000米长的飞机跑道。而今年5月11号，菲律宾军方领导人也高调视察派格阿萨岛，宣示主权，并表示要扩建岛上的飞机跑道，岛上已经有机场、港口和营房。中国和菲律宾相互指责对方在有争议的岛屿上非法战略施工。另外，台湾在太平岛上扩建码头工程也将在今年年底完工。太平岛是南沙群岛当中最大也是唯一拥有淡水的岛屿，岛上还有一条飞机跑道，目前有100多名台湾海防人员驻守。2014年底，台湾指责越南在太平岛附近岛屿部署移动导弹和大炮，可能对台湾的军事前哨基地太平岛造成威胁。越南、菲律宾和中国也对太平岛宣称主权。2014年5月，越南政府指责中国在越南专属经济区内设立石油钻井平台，中国船只使用水炮并且冲撞越南船只，造成越方人员受伤。2013年，菲律宾海防巡逻船在有争议海域开枪打死台湾渔船大兴28号的船长，引起双方关系紧张。美国敦促中国和东盟早日达成南中国海行为准则，防止发生敌对行动。美国之音叶凡、玉港，华盛顿报道。
好的，我们刚才看到哈，就是中国在南中国海这个海域啊进行填海造岛的活动呢，并不是最近才开始的。
是、
而且就是我想也提到，我们刚才那个报道也提到，就是说其他的一些主权申索方呢，也在这个有争议海域也在进行一些活动。
嗯，
那我想那个陈奎德博士，先想请教您的，就是为什么您认为美中两国在这个问题上的交锋，现在为什么发展到这样的一个剑拔弩张的这么一个程度？
我想对于美中两国来说情况有点不同，对美国来说也包括申索方的其他国家和美国有某种默契关系，他们是觉得中国在非常快的进行填岛造岛这个过程中间，是在用美国官员的话来说是慢动作，加强自己的这个所谓的地区霸权的行为， 而是慢动作是强化自己地区霸权，用我们的话说就是温水煮青蛙，逐渐造成某种既成事实，既成事实，然后让有关国家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是这样的话他们觉得是不可接受的，而其他国家也没有能力，就是说就军事上的能力来说没有能力和中国在进行这样一种争夺，所以说他们就是主要是让美国来出面来做这种事情，而美国也涉及到美国的国家利益，它的航海自由的问题，因为这个是在这个南海的中间非常关键的位置，所以说这一点，但是对中国来说，在我看来，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事情已经做了很久了，为什么目前调子突然唱得很高？在我看来，我们分析中国政府的行为，就我们长期的经验中，他实际上最关注的其实还是对内的。为什么声音这么大，你说的这么多的时候，恰恰是内政方面有相当大的问题的时候。当然外交上也有，包括和中国国家间的关系，但是内政方面恐怕是中国政府基本考虑的最主要的，因为经济下滑的压力很大，担心国内出现问题。目前大家知道反贪受到了阻遏，反贪也很难进行下去，很多很多事情它必须要有一个出口，民意大家汹涌，对最近对国内的镇压大家知道是非常严重的，对于各种异议人士啊、新闻记者啊、各方面的人士，镇压非常严重。
对，
所以他要想最安全的出口法子，大家知道中国政府在遇到国内重大压力的时候差不多都是要像，这是各个国家也一样，但是中国政府特别明显，因为像毛泽东后代也是文革后期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国际问题是他们的基本出口。
好的，这个人民大学的周孝正教授，刚才我们听到就是陈辉德博士认为，就是说中国现在目前在这个问题上调子非常的高和强硬，主要是出于内政的考虑。我想听一下您的分析，就是您认为为什么美中两国目前在这个问题上的交锋现在最近如此的激化和公开化？
就是这个交锋啊，对于中国的一般老百姓啊，没有什么反应。我问过很多很多人，他们都不知道。
是。
后来我就想起来了一句哲人说的话，叫充分的认识过去，我们可以弄清现状，是吧？深刻的认识过去的意义，我们可以揭示未来。向后看就是向前进。简单解说，在毛泽东时代，中美关系是520声明，因为当时我是北京四中高三的学生，在天安门广场亲自聆听，啊，林彪元帅宣读毛泽东的520声明，印象非常的深刻，题目就是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反动派。可是到了邓小平这个年代呢，叫中美关系16字方针，增加信任，扩大共识，减少麻烦，不搞对抗。当然了，我们印象也是非常深刻，所谓不搞对抗，用老百姓的话，那就是只叫唤不咬人。所以说他们老说说中美有一战，我是绝对不相信的。为什么？因为到了今天，我们中国最高的领导人讲过，叫做广阔的太平洋完全可以容纳中美两个大国，是吧？那么还有一句话呢，就是中美是命运共同体。那么这个说法包括从江泽民总书记开始，叫中美是面向21世纪的富有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到了胡锦涛呢，那就是全面合作伙伴，反恐的伙伴。什么叫伙伴啊？古代打仗10个兵为一伙，10个兵在一块吃饭，我们叫入伙包伙。那么10个兵在一块吃饭，在一块打仗，他们彼此的关系叫伙伴。所以伙伴比一般的朋友还朋友，因为朋友可以在两个基层单位吃了两锅饭，伙伴得在一个基层单位吃了一锅饭。所以我认为啊，只要小平那个底线不突破，就是不搞对抗。所以中美怎么可能打呢？但是当然国内政治影响到所谓的这个国际政治，是吧？用我们的一个基本观点叫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对不对？所以说你比如说一战二战都可以看得出来，是吧？所以说刚才陈辉德先生分析，就是说他跟国内的政治他不能分，可是国内的政治呢，现在在中国呢也是所谓的4个全面，是吧？这次两会就今年两会四个全面，第一个那就是全面的建设小康社会，而且又重新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100年不动摇，党的基本路线，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是好的、
当时又加了四个字叫聚精会神搞建设。
是，
我想从中国的大政方针来讲，还是这个四个全面，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随缘治党。你看不出来他要放弃这个判断，就是和平发展两大主题，第三次世界大战可以避免，就是中美两国开战是不可设想的。为什么两国都有核武器？
好，那个周耀中教授，好，那您怎么看待就是中国官方的《环球时报》发表这个社评？就是说，这个社评表示，《
环球时报》在我们中国是一个比较激进的一个报纸，它经常说一些耸人听闻的话，所以一般人我们都不看，老百姓更不看。
好，那您认同他这个说法吗？就是说，中国最重要的底线显然就是要把岛礁建设下去，直到完工；而美国的底线就是说，中国必须停工。我们刚才在报道也提到，就是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已经非常明确的表态了。
他那叫个别人去煽动。我一再的说，邓小平有一句底线叫不搞对抗。他这么说就是我们要搞对抗，甚至于中美必有一战。我认为这都是胡说八道，我们根本就不拿他当回事儿。
好，我想请陈辉德博士来回应一下那个周耀正那个教授的那个看法。哎、
周教授的基本的看法，我相信是对的了。就是说，《环球时报》这个，他实际上是把中国政府绑架了，绑架在一个好像必须要站着把话都说成这。所以我注意到。外交部发言人，这当记者问他你怎么看待《环球时报》说的，如果是那个美国政府不同意中国这个底线，就是中国一定要把这个完成，不同意这个底线，那么就会一定会发生战争。我觉得他是把中国政府，所以那个外交部发言人他说这个是代表他自己的意见，不是政府的，那意思就是不是政府的观点。我想这当然是口气上，包括政府有些时候他口气上也会说得很厉害，但是外交上的口言辞，这外交战口水战归是口水战，实际的政治操作，实际的外交操作，在底下谈判的时候，包括正是在武装上的时候，实际上大家都会非常克制的，这个是非同小可的事情。
那您对我们看到的确是口水战在打得很激烈。那我现在我看到有个报道，就是说实际上中国现在已经把武器运送到了
是
现在正在建造的那个岛礁上了。怎么看待这个一个实际的一个动作呢？而且美国方面我们也看到已经采取了很实际的这个动作。
我想中国政府他当然是要做一些这方面的准备了。你要知道这中间有时候擦枪走火的可能性不是说完全不存在，或者说这如果是底下的官员有所误判，或者说军队的官员有所误判，大家知道有些军人的这个官员观点也和所谓政府的总的基调，刚才周教授说的几个什么绝不是不一致的，他或者说这个而且他做某种武力上的这个准备的话，就像毛泽东说的，我们只要准备的越充分，我谈判的时候好像就是比较处的地位就越优越，所以说他是做这种的。但是我相信我这一点我是非常同意这个周教授看法，我相信现在中国政府绝没有真正要和美国动武的，他首先他没有这个力量，就实力从海军力量对比差得太远，第二个他是非常孤立，在外交上是非常孤立，从各个周边国家来看和美国来看，他都在外交上在这个区域是非常孤立的，所以他不可能目前是真正的动手，对他来说是非常的不利的。
谢谢奎爷兄的分析。我想请教一下肖正教授，那个周教授刚才讲到说这个中国方面虽然已经有这个把武器运到岛上的一个行为啊，但是您刚刚自己也提到说军方的看法有可能是鹰派的，跟这个中央的看法不一样，所以是否现在习近平其实有点被绑架的感觉呢？尤其习近平接下来在九月的时候预计要来访问美国，如果现在把这个态势紧张态势提升到这么高的一个境界的话，对习近平来访问美国是否会产生影响？
不是，我说他们想绑架习近平啊，那都是那都是胡说八道。习近平同志是个强势的总书记，我举个例子，前些年抵制日货烧日本的汽车，对吧，完了呢这个中国的鹰派就在报纸上说啊，我们要摧毁日本打贪美国等等，但是现在你要注意，在中日建交的时候有一句话叫中国人民跟日本人民世世代代的永远要下去，最近习主席又说这句话了，对不对？所以我认为作为一个强势总书记怎么能让人家绑架呢？那是痴心妄想，绝无可能。啊，邓小平有底线叫不搞对抗。那么习近平讲，我们中美关系是命运共同体，这都是一脉相承的事儿。 啊，包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100年不动摇，包括胡锦涛讲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不许看别字，这是主流啊。你说一个环球日报来个什么什么作者咱也不认识啊，他们就能绑架这个习近平，这不是开玩笑的事情吗？
对，
至于说中国有派，人家从我们的我们一大到五大总书记陈独秀有一句名言叫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见其百怪。那么毛泽东引用他这句话，毛泽东又加了一句话，在地球上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分左中右。而我们党中央政治局有一个决议，就是这改革开放这几十年叫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是政治局的一个党中央的决议，所以说你说党内或者军内或者社会上有鹰派思潮，那太普遍了。
好的，
所以说为什么我们就不拿它当回事儿呢？我们认为那就是支流，那就叫杂音。
好的，
我们现在要看中国的主流主线。
好的，我们之后会接着再讨论。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观众和听众，希望参与讨论。我们先来接一下这个湖北的冯先生的电话，冯先生您好。
各位这个专家你大家好，
请讲。
我觉得这个南中国海问题啊，没有谁对谁错的问题啊，我觉得相关国家应该共同的开发，而且美国呢不应该介入，美国可能不是很适应我觉得这个亚太地区的这个形势的变化，当然包括这个南中国海的问题。美国介入呢只能够使这个水啊，我觉得是更混，根本不能解决问题。南中国海这个相关的国家呢，我觉得应该呀、知道这个现实，就是啊，美国是个很务实的国家，他绝对不会这个和中国直接交战，但是东亚和南亚擦枪走火，这个爆发小规模的战争是很可能的，这是我自己的认为。
好的，谢谢湖北的冯先生，我们接下来再听一下北京的王先生的意见。
喂，你好，是我电话吗？
请讲。
喂，
对，王先生。
首先呢，我认为，啊，是不是我电话好了？我可以讲了，是吧？首先，我觉得我同意那个北京的那位教授的观点，就是我们老百姓并不关心什么南海冲突，我们只关心我们自己的过好日子，这是第一点。喂，我在讲吗？
是，您讲，接着讲。
喂，啊。所以另外呢，我觉得这次南海事件有点像上世纪60年代那个就是赫鲁晓夫他们跟美国的就古巴导弹问题的发生一个冲突，其实大家都在虚张声势。那个教授，北京那位教授说的对，打不起来。中国其实在只是军队的某些疯子想跟美国打，其实我想整个军队他们都不愿意和美国打，我想是这么回事。所以呢，我们希望这个刚才也是教授的观点，我很同意，就是中国和美国是伙伴，甚至有人说中国和美国只是夫妻同床异梦，但是这日子还得过下去，谁离了谁大概日子也不好过，这是我说的第二点。第三点呢，我想问一个问题，请两位嘉宾回答，就是说越南和菲律宾都他们也最早是他们先在岛上建立这个跑道，是填海造这个岛礁，扩大岛礁的，为什么美国不去管他们，而中国要建岛礁美国要管，这是明显的偏袒他的盟国越南和菲律宾，这样对中国是不公平的。如果说中国的海军或中国的空军跟菲律宾和越南打一打倒是可以，就是1974年和1988年中国和越南不打了两小仗吗？咱可以打呀。所以我觉得中国军队老是不打仗对军队是没好处的，偶尔的打一打，但是美国也不要管这个事情，中国和越南菲律宾可以让他们打一打，只不过如果中国军队敢打，越南菲律宾也想打，那咱就打一仗吧，不打仗对军队是没有好处的。
好，
谢
谢北京的王先生的意见哈。我想就回答他提出的一个问题，就是说美国方面为什么只指责中国在这个南中国海填海造岛，而不指责其他的那些伸索方也在那采取行动。
据我的了解，越南的造岛，据我的了解哈，它是在它的专属经济区之类的填海造岛的事情，而这个目前中国填海造岛的地方不是在中国的专属，起码是国际上不承认是中国的专属经济区的地方造岛的，所以情况还是有所不同。再说这个中国现在造岛的地方是非常中枢的地带，就是这个南中国海是美国认为它的这个自由航行的一个最重要的地区，当然这个方面各大家都同意，南中国海是国际水域，而不是说是每个哪个国家单独的 领海。当然，中国的对这个说法有点模糊，我们往下会看到。
我想补充一点，就是我们刚才看到，就是美国国防部长卡特，
嗯，
他在讲话里面实际上敦促所有各方
都
停止在有争议海域的这个填海造岛的这个行为哈。那么我们在也之前看到美国国务卿克里在访华的时候呢，他也特别提到了，就是说，他不是这个五月中旬去访华的时候，他就说他美国感到关注的是对中国在这些有争议海域造岛的这个速度和规模感到关注，就是说，虽然大家都在这儿建，但是中国因为它的实力在那儿哈，它所建的速度和规模远远超过了其他申索方的，实际上总和加起来都要超过他们的一个面积，所以这是美方的一个立场。我想请教周少镇教授，您对这个问题有什么一个回应？
我记得啊，我们上中学的时候，历史老师给讲说，咱们那个南海啊，就是这个中国的这个有11段虚线，说这11段虚线怎么来的呢？那是二战。今年已经结束70年了，当时呢，美国的海军属于美国的精锐部队，消灭了日本的海军，日本的精锐部队，是吧？大约呢，据说，现在据说统计，大概是美国消灭日本兵大概100万，中国呢，消灭日本兵大概60多万，哎，完了最后就把日本给占了，啊，麦克阿瑟将军对吧，带领6万美军把日本全部军事占领，哎，完了就比如说有一个横须贺，那就是美国航母舰的一个母港。就是前些年呢，我们中国人不知道谁说的，叫做美国重返亚洲。可是我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我曾经前一年亲自听的是美国前总统卡特说，他说什么？他说二战的时候，我们美国解放了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对不对？他们原来都是日本的殖民地，我们把他们都解放了。解放了之后呢，我们就占了日本，到现在我们也没有走啊。那日本是不是亚洲啊？当然是亚洲。那么从来二战就没走，包括横须贺，对不对？这个航母舰的母港。那什么叫重返亚洲啊？走了又回来叫重返，从来没走过，怎么叫重返呢？所以我觉得卡特这个逻辑是对的呀，对不对？那么那么这个那个11段虚线后来变成9段了。虚线，我们历史老师给我们讲的是虚线，怎么回事呢？那就是二战我们跟美国是盟国。既然美国把日本的主力海军给消灭了，把这些国家给解放了，但是他们刚独立，他们还顾不过来，我们叫百废待兴。那时候呢，中华民国的外交官抓住了机会，啪啪啪画了11段虚线，对，但是它是虚线呢，那现在就说我要把虚线变实线。但是你注意，我们中国政府有声明，维持二战以后的国际的秩序，对不对？因为这是维持世界永久和平的基石，特别是今年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一再强调这事儿。所以说你要把虚线变成实线，那就得谈判，你不能以武力和武力威胁。联合国宪章里写着，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始国，对不对？当时是中华民国、这个美利坚合众国、大英帝国还有前苏联，后来把法国拉进来。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它是国际法的主体，它继承了中华民国联合国创始国的地位。所以说为什么我们是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呢？是这么来的。
好的，这个林教授，我们现在因为听众这个非常的观众非常多，我们再接几个电话，时间非常的紧，请各位简短的发言哈。湖北的张先生，请讲。
我极其反对北京那个教授的讲话，我觉得他才是胡说八道，因为那个美国中和中一直行。
好，那么现在再接一下这个宁夏的高先生。
哎，主持人好啊，主持人好，能说相争只为海，让他七尺又何妨？南沙万里今犹在，不见当时啊，奥巴马应该把这个军队啊派到伊拉克，把更多的军力用来对付伊斯兰国，来打击这个中亚和中东的这个恐怖主义，这是正事啊。我就说这么简短。
好，谢谢各位这个听众观众的发言哈，因为时间非常紧，我想最后再请教两位，就是谈一个就是，美国方面一个看法，就是说你用沙子堆不出主权，您怎么看美方的这个说法？就刚才我们有听众讲，就是说这个没有对错，就因为各自所这个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中国说这个主权是我的，美国说你这个就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呢，你沉没在这个海水下面的岛礁，你没有对暗礁是没有领海领空的，也没有专属经济区的。
12公里，
对，
12海里和200海里都没有。
那就您怎么看到美国这个立场？就是说你用再多的沙子，你都堆不出主权来。
这个话当然是对的了，我想没有问题，因为那个海洋法规定嘛。我们现在就是有两个原则，就是谈这个问题。当然我们很多人，我们的母国是中国，或者很多人大家的感情上，一个国家的国家利益，任何人都愿意维护自己国家国家利益，而像大领土领土领海领空，这些都属于长远的国家利益，当然是很多人要维护，但是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也要根据国际公法的一些基本原则，包括二战之后建立起来的基本世界秩序，我们来维护自己。如果是要冲破这些秩序，或者说打破这些国际法，或者不参加这个国际法的裁判，或者是怎么样，我觉得这是不妥当的。我们就从过去的历史上可以看出，德国这些想打破这个东西，最后使得国家利益受了更大的损害。
是，对，就这个问题我想强调，就是中国外长王毅在会见克里的时候，他也强调，就是说鉴于各方对于这些问题一些那个关注哈，说中国其实愿意也会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根据就跟各方坐下来通过谈判和平来解决，所以这是应该说是基本的一个基调。好，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关于美中之间因南海议题军事情势紧张的讨论就到此告一段落。那么稍后呢，我们将带您关注美中之间在贸易、文化以及网络上的较量，欢迎继续锁定收看。